今天晚上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有戴季中牧师在我们中间。黄子佳牧师早晨的时间已经简单的介绍，我就不多介绍。所提的就是2007年以起开始，他担任使团海外基督使团华人福音事工动员主任及执行顾问，这些年间也是四处的奔走，来呼吁弟兄姐妹，不单是中国的西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关注福音进展的工作。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戴季中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恩，让我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特别有荣幸，有主的恩典，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想也特别谢谢大会的同工们，其实在过去几次的福音大会当中，都看到同工们特别看重着，不单单是弟兄姐妹们在灵命上面的成长，在灵命上面的造就，同时也特别关心到我们华人教会、中国的教会在这个时代，无论是在近处传福音的工作也好，在远方拆船的工作也好，每一次的大会我们都重视到，在这个世纪我们中国的教会不单单感谢主是一个蒙恩的教会，我们中国的教会也希望靠着神的力量，我们能够同时在蒙恩的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施恩的教会，且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因此在每一次的大会当中，我们都有一个晚上，我们希望能够把重点放在传福音、在宣教的工作上。其实当我们想到福音的工作，当我们想到宣教的工作，过去有可能我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需要上一架飞机，我们需要飞到远方，我们才能够在那个地方来为主服事，来宣扬主的名。当然当我们今天看普世福音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其实也有许多的机会，也有许多的需要，是我们需要上一架飞机，我们需要飞到远方去。但是其实当我们看今天普世宣教的光景以及趋势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那里而已，乃是其实宣教或者甚至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福音的工作已经其实在我们的门前，就在我们的这里。随着一个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讲得比较白一点，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到新疆才能够接触到维吾尔族人，乃是在我们的四周，因着人口的流动，因着都市化的趋势、市场的影响，神其实已经把很多远在远方的人带到我们的周遭。因此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宣教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在那里而已，乃是在我们的门前，在这里。因此求神帮助我们所属的教会，我们所属的团队，若是我们对那里有负担，
我十分的相信，其实我们的负担会先从这里开始落实。安提阿的教会差派保罗跟巴拿巴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把这两位教会重要的同工差派出去。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安提阿教会的描述不是从是13章《使徒行传》13章开始，乃是从《使徒行传》的第11章开始。我常常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其实《使徒行传》第11章第19节和第20节，其实在那两节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对差传、对宣教有负担的教会，就在教会起手的时候就实现了出来。若是你回去看那几节的经文，19节首先描述那些因着斯提凡的逼迫遭患难的使徒们或者信徒们、门徒们，他们就去到了安提阿。19节描述，当他们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他们就向当地的犹太人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当我们往下读，我们读到第20节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也有一些从居比路以及古利奈来的门徒们，他们同样来到了安提阿。路加在那边非常清楚地描述，这些来到安提阿的门徒们呢，他们不单单是向当地的犹太人传福音，路加特别提到他们也向希利尼人传福音，或者也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因此我想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教会差派宣教师去到远方之前，其实已经在近处不单单是做福音的工作，其实已经开始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我们面对到的一个挑战。是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放宽我们的视野，我们能够看到远方福音的需要。神呼召差派，我们也顺服，我们去到远方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如同我刚刚所分享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差传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那里而已，乃是宣教差传的工作其实是从你我本地开始做起。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我十分的相信在21世纪，这一个宣教的棒子不单单是落在我们华人或者中国人的手中，其实当我们看整个普世宣教趋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个宣教的棒子、差传的棒子已经落在所谓的非白人的地区里面，或者所谓的主体世界。这是一个在宣教学里面最近很喜欢用的一个词，主体世界，描述着在南美洲，描述着在非洲，以及描述着在亚洲非白人、非西方的教会，把它称为是主体世界。而在这个主体的世界，我们不单单是看见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兴旺，随着教会的兴旺成长以及成熟，原来是宣教工厂的地区，如今成为了差派宣教师出去，成为宣教势力的一个地区。我十分的相信在这21世纪，这一个宣教的棒子的的确确不单单是落在我们的手中，也落在许许多多散布在这个主体世界里头的教会以及弟兄和姐妹们的手中。因此求主帮助我们接过这个棒子，我们能够忠心的不单单是蒙恩，我们也能够施恩，且无论是在近处在远方，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主恩的教会。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敞开的门。敞开的门，若是你有机会读宣教史，尤其二十世纪宣教史的话，很可能你就曾经读过一位宣教师，神所重用的一位仆人，他的见证。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安德烈弟兄。他是一个荷兰人，不是荷兰人哈，荷兰人，从欧洲荷兰来的。他在年轻当兵的时候就信了耶稣基督，在信主之后，退伍之后，他一直在神面前寻求着他要怎么样用他的一生来回应神在他身上那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恩典。当他在神面前寻求思想的时候，他特别领受到了一个意象，这一个意象就是要把一些属灵的书籍，特别是圣经，运输到当时东欧没有享受到宗教自由的一些地区里面。他特别关注到因着执政的一些限制，很多当时住在东欧的信徒们连一本圣经都没有。在他的传记里面，他就描述了他第一次运输圣经到波兰的一个经验。在他的车子上装满了圣经，有上百本的圣经。当他到了关口的时候，不可否认他的心里面十分的紧张，因为他发现当每一部车来到这一个关口，都要受到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检验。不单单是司机要下车，连四个门，车子的四个门也好，甚至引擎盖后车厢也要打开，接受到卫兵的检查。轮到安德烈把他的车子开到关口的时候，一方面他心里面紧张，一方面他也默默地在心里面祷告，求神保守。他说，主啊，这是你呼召我来做的一个工作，求主你看顾我，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来通关，我通得了还是通不了，但是我愿意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里面。安德烈慢慢地把他的车子开到关口的时候停了下来，当他车子停下来引擎关掉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的门打不开。不是因为他的门故障，而是他发现这个卫兵就站在他司机门的外面，使得他没有办法打开他的门。他把他的窗户摇开，这一位卫兵就要安德烈把他的驾照以及把他的护照交给他。这个卫兵检查了以后，就把这两个证件还给了安德烈弟兄，然后一挥手，其实没有要求安德烈从车子上下来，也没有要求他打开他车子的四个门。其实若是他打开的话，这个卫兵马上就会看到他里头装满的圣经。但是一挥手，就让安德烈弟兄能够顺利的通关，且能够顺利的把神的话带到波兰弟兄和姐妹们的手中。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若是你往下读他的传记的话，你会知道后来安德烈弟兄就设立了一个差会，而这一个差会的名字英文叫 Open Doors， 我们中文可以用敞开的门来做翻译。 Open Doors 或者敞开的门，若是你熟悉，特别熟悉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的话，会知道这是一句主耶稣基督对着他的教会所说的话。在第三章第八节启示录，我们这样读， 耶稣基督对着他的教会说，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看啊，我在你的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在安德烈的服事当中，其实当我们看普世宣教拆船事工的时候，我们同样的其实看到神也为着他的教会，也为着你我开了许多的门。就是若是你回去查考门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次数，你会发现门在新约里面其实一共出现了有39次之多，39次。而在这一个39次的当中呢，我们非常稀奇的发现，其实这个门出现在保罗的生平呢，仅仅有在这39次里头的四次。今天晚上我就愿意从这神为保罗开的4扇门，不单单是跟大家一起思想当年神为保罗所开的宣教拆船之门，也从这4次的里面跟大家一起思想今天在21世纪在普世宣教工作上面，神同样为着你我，为着我们的教会，且也为着中国的教会所开的拆船以及宣教之门。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就跟我首先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在第2章的第12节，我们在那边首先看到了一扇神为保罗所开的门。哥林多后书第2章的第12节，保罗在这里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说，他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请大家注意下面这一个词，主也给我开了门，开了门。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若是我们要为这第一个门设立一个标题的话，我把这第一个门称为是福音未得之门。福音未得之门，也就是神为保罗开了一个能够把福音传到许多还未曾听见福音的群体当中，神为保罗开了一个未得之门，福音未得之门。就是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保罗提到了特罗亚这一个地方，而若是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在整个福音广传的当中，特罗亚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6章第6节以后就描述了保罗以及他们的同伴，他们在亚细亚在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当他们试着往东传的时候，圣灵就禁止了他们。后来他们去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本来想往比推尼那边去，但是再一次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6章的第7节读到了耶稣的灵就不许可他们。第8节就描述了保罗以及他们的同伴就来到了特罗亚这一个地方。路加就在第9节描述了保罗在特罗亚在夜间里面所有的一个异象。或许在还没有看这一个异象之前，我可以很快的提到，其实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我们清楚地发现，其实意象特别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从他的信主到他出来服侍的当中，我们看到神很清楚地把一个为主而活、传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意象给予保罗。也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因此他的服侍就有方向，也在服侍有方向的里面呢，他的整个一个往前的一种迈力其实也有定向。就让我想到，其实今天在许多人的生命当中，甚至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教会的里面，其实今天教会迫切所需要的就是有意向。因为唯有有意向，我们才能够有方向。很可惜的，我想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不知道我们活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我们生存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今天晚上站在这个地方，心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的矛盾，情绪上面有一点点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记得上一次在大家的当中，2007年的时候，其实我的父母亲也在我们的当中，我的父亲也接受到大会的邀请，在台上跟弟兄姐妹们有一些的分享。而在那个没有多久之后，我的父亲就被接回天家。我记得在我父亲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其实就是在香港这个地方度过的。我在医院里面陪伴着我的父亲。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当我在医院里面陪着他，我看他在病床上面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在我的心里面。戴季宗，若是你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你父亲的生平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句话？若是你要用一句话来描述，你会怎么样个描述？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我觉得很荒谬。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我的父亲已经81岁了，服侍主也有50多年的时间，在台湾25年，在新加坡11年，后来将近20年的时间，在香港以及在整个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这样一个人的生平呢？我觉得相当的荒谬。但是很特别，那个问题就一直缠绕着我，我一直没有办法忘记这个问题。那一天早晨坐在我父亲病床旁边，我似乎感觉到神就把一句话给我来描述我父亲的一生。这句话是用英文讲的，不太容易完全的用中文把它翻译出来，但是我尝试把它翻译出来。英文是什么？ My father, 我的父亲 lived to make a difference. 我的父亲用他的一生不单单是活出一个改变的生命来，他的一生的目的和意向也是能够借着神的恩典来带出改变来。我就想到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意象，让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让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价值的，让我们的生命是活着，不单单是能够活出改变来，我们也能够带出改变来。我想意象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他就在特罗亚这一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把一个意象，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意象给了保罗。那一天晚上在梦里面，他就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一个马其顿人站起来，就求保罗对他说，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10节紧接着就描述保罗既看见这意象， 很有意思啊，若是你熟悉《使徒行传》，也会知道这是在《使徒行传》里头路加第一次用我们来描述早期教会的往外发展史。在那个时候，路加就参与在保罗的团队里面，我们就到随即想到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神是在特罗亚把一个福音未得之门为保罗所打开。其实我想，不单单是在保罗的生平里面是如此，其实今天当我们看21世纪宣教拆船挑战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福音未得之地仍然是21世纪所面对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若是21世纪的教会要完成主耶稣基督的托付，要完成马太福音第28章那个大使命的托付的话，根据很多不同宣教学他们的统计，他们让我们知道，其实大概第一所面对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我们且能够更积极的把福音特别是传到回教世界的当中。10月31号，若是你有看报道的话，会知道世界的人口已经抵达了70亿人口，70亿。而在这70亿的当中呢，其实宣教学让我们知道，在这70亿的里面有将近16到17亿的回教徒。而这些回教徒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其实仍然是在福音未得之名或者未得之地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我十分的相信，其实我们面对到21世纪挑战，我们首先要特别留意到回教福音的需要。我可不可以在这边很快的把我自己的感想跟弟兄和姐妹们做一个分享？其实当我们看回教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似乎觉得好像神其实已经特别预备好了我们国内中国的教会来向回教徒传福音。为什么呢？我想有3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当我们跟回教徒分享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首先这些回教徒会非常的惊讶，因为在他们的思维里面，他们认为我们中国人都一定是佛教徒，一定是佛教徒。因此当我们跟他们分享我们不是佛教徒，我们乃是基督徒的时候，单单这一点就会让他们相当的惊讶。你为什么会去信奉一个白人的宗教呢？因为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他们总是认为基督教是一个白人的一个宗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信仰也不分白，也不分黑，也不分红，也不分黄。神爱世人，无论他的肤色，他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优势，是让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其实或是跟这个有关的，我们也会发现，其实西方人要向回教徒传福音有相当在历史上面的包袱，无论是近代在世界政局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也好，一直追究到十字军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其实西方白人跟回教徒之间的这个张力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却没有这个包袱，使得我们能够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不会有这一方面的压力或者这一方面的一些限制。所以我想第一，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从某一个角度其实比白人跟他们传福音还来得容易。但是不单单是如此，我也想到第二， 为什么神许可我们中国的教会在过去三四十、五十、六十年当中，经过一段相当不容易，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受到逼迫、受到拦阻，为什么神会许可我们走过这一条道路？当然，我想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我针对宣教以及在回教徒当中宣教来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就成为神装备我们能够在一群其实当他们信耶稣，他们马上就会受到拦阻，甚至他们会受到排斥，他们会受到逼迫的一群人当中，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我们更加的能够帮助他们预备好在信耶稣之后很可能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要对你们说，这是西方教会不了解的东西，因为在西方因着所谓宗教的自由，因此有很多西方的人，白人的基督徒不太了解，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很可能甚至你说生命的危险也好，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其实神过去已经装备好了中国的教会能够踏进一个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个宣教合场里面，我们懂得怎么样帮助这一些因着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的回教徒，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预备好一条有可能要付出代价的一条道路。因此我想这应该是第二个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思想到的。但是我同时也想到，其实过去这三四五十年，神也让我们中国的教会熟悉一个家庭教会的一种模式。而当我们看整个回教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不可能在回教国家里面，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路旁建立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教堂，这是不许可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如同在西方的国家，或者甚至在香港一个相当有宗教自由程度的一个地区里面，我们能够在这边盖很大的教堂，这是在回教国家里面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那些地区，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我觉得我们需要思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也能够透过一种家庭教会的一种模式，看见在回教地区里面福音的广传。因此，我想呼吁国内的弟兄和姐妹们，不需要常常到海外去学海外教会，尤其西方大型教会的模式。是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一些，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其实神已经给了我们中国的教会一个家庭教会模式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产业。而在二十一世纪宣教的挑战当中，我十分的相信我们就是要透过一种小型家庭教会的模式，才能够把福音带到这一些抗拒福音的一些回教地区的当中。神为我们开了一个福音未得之门，不单单是回教世界，我们也看到其实宣教学对我们说，第二大群体就是我们华人的世界，13-14亿的人口。我想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不需要我在这边多说，我们也感谢主，其实神不断地把在海内也好，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不断地给予我们一个向我们骨肉之亲传福音的一个意向以及负担。我所属的差会海外基督使团内地会最近有机会也在非洲，特别跟非洲的教会有一些的对话。为什么呢？因为非洲的教会发现其实在过去这几年的当中，有上千甚至有上万的中国人就去到了非洲，当中有很多的劳工是我们的政府差派到非洲那一个地方。 而当他们去到非洲的时候，当地的教会看到一个时机，能够借着他们在非洲短短的一段时间能够跟他们接触，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些去到非洲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发现相当的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他们没有办法讲我们的中文，因此他们总是觉得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工作。他们就找了内地会，希望我们能够跟他们一起来配搭。我想我一辈子不会忘记其中一位非洲的牧师对我们同工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你可不可以来非洲来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向当地的华人中国人传福音。为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中国人来到非洲所得到的不是艾滋病的救助，乃是所得到的是福音的祝福。不是艾滋病的救助，乃是福音的祝福。我觉得那个牧师所给我们的呼吁就是一个马其顿的一个呼吁，请你过到这个地方来，请你来非洲这个地方来帮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华人。一个福音未得之门，不单单是回教的世界，不单单是华人的世界，我想我们紧接着也可以说，也可以谈到佛教的世界。十亿多佛教徒散布在世界各个的角落，包括我们的中国。我想在这一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更积极的来看到，其实神为了我们开许许多多福音未得之门。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见主为保罗开了那一个未得之门。若是你往前翻的话，到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扇门是神为保罗所开的。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六章第八节第九节，保罗仍然是对着哥林多的教会，他这样说：但是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第九节，因为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换一句话，不单单是神为保罗开了一个福音未得之门，我们在这边第二，我们看到神为保罗开了一个福音功效之门，一个福音功效之门。当然若是今天晚上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回去特别把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路加所描述的服事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在我们当中知道，其实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保罗在所有的宣教行程当中待的时间最久的一个地方，他整整待了有三年之久的时间。但是当我回去看那一章也好，当我往前翻的时候，我也发现其实那几章也让我们看到，在福音工作上面且在宣教工作上面，很可能我们今天也同样所面对到的一个挑战。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行传十八章，以及使徒行传十九章描述着保罗去到当时罗马帝国三个非常重要的城市里头。第十七章描述到保罗去到了雅典这一个地方，在雅典亚略巴谷这个地方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会知道其实雅典是一个知识的城市，是一个充满哲学的一个城市，是一个教育的城市。到了第十八章， 路加描述着保罗以及他的同伴就去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而哥林多在当时的罗马帝国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金融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是一个经济一个贸易的一个城市。到了第十九章，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而以弗所我们看到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城市，一个宗教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充满宗教热情的一个城市。我可不可以在这边稍微停留一下？因为我觉得保罗看重都市福音的工作，是不是在这其中，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在整个世界全球化的一种趋势的里面，我们的确看见都市化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光景。我想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应该最清楚的。前不久记得我有机会去到国内，有一位当地的同工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戴牧师，你知不知道386199部队是什么？386199部队。我说对不起，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解放军的军队。他说的确不是。他说三八是什么？我说三八大部分都是拿来骂人的，相当难听。他说戴牧师，不是不是，三八是我们国内的妇女节，六一是什么呢？是我们国内的儿童节。那我想99大家有都知道的，是我们国内的重阳节。那我说这个又跟什么部队有什么关系呢？他说戴牧师，我们中国的农村现在就是386199部队。我才听懂了，在农村里面常常所剩下的就是妇女，就是孩童，以及就是长辈。所以我十分的相信，其实从国内我们需要更多思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农村的教会，把城市的教会能够做出一个接轨的一个动作来。我想从城市我们更多的要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向着这将近3亿的民工能够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再一次说，宣教的工厂，福音的工厂，不是只是在那里而已，宣教的工厂是在这里。
阿们。
我们看到保罗很重视着城市的福音工作。我想无论是在中国也好，我想在整个宣教21世纪宣教的趋势当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城市的里面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请大家特别记得注意，在这边保罗说神为他开了一个有功效的门，让我们想到什么呢？让我们想到其实这个福音不单单是一个灵魂得救的一个福音，这个福音且是一个生命能够被改变的一个福音，是一个有功效的一个福音。保罗在这边用的这个功效这个词，这个形容词，在新约里面仅仅的出现了3次之多，所描述的是能力的一种背景，是一种有影响力且能够改变人生命的一个福音。记得有一个牧师，他曾经这样非常深刻的描述，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你的信仰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的话，我建议你改变你的信仰。我再讲一次，若是你的信仰没有办法改变你的生命的话，我建议你改变你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从旧约也好，从新约也好，我们看到我们所信奉的福音，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不单单是关乎着我们灵魂的得救，我们感谢主，我们一点都不低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那个救恩的功夫。但是我要紧接着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的信仰也关乎着一个人因着信耶稣，因着 耶稣基督进入到他生命里面所应当带出来在生命上面的改变。会不会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容许我说可惜看不太到的一个光景？我们忙着在效法着我们的世界，而却没有努力着求上帝让我们心思更新而变化。人看不出我们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因此他们就不珍惜不好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是否被改变了？我想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就是这个福音是一个有功效的福音。接着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着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描述着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顺便提一下哈，其实若是你了解当时的习俗，你会知道耶稣一点都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怎么说呢？我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这个紧张的这个关系，这个种族上面彼此之间的仇恨。因此若是犹太人他们想从耶路撒冷在南边，他们想到加利利，为了要避免跟任何撒玛利亚人接触，他们宁愿越过约旦河，从约旦河的东边往北走，他们宁愿接触到纯外邦人，也不愿意接触到讲难听一点杂种的撒玛利亚人。当他们到了加利利以后，他们会再越过约旦河进入到加利利海的这个地区。因此在第四章第四节，当我们读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其实耶稣一点都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约翰却这样记载。为什么呢？因为在撒玛利亚有一个人，有一个妇人需要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一段的经文当然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到的是，当那个妇女跟耶稣讲完话之后，在第四章第28节就描述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过去多年读过那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从未特别注意过的一个动作。你会记得那个女人就回到城市里面，邀请那些城市里面的人出来，来看耶稣基督，来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过，约翰特别描述了这个女人在离开耶稣之前，就把她的水罐子留下。我觉得那个描述非常非常的深刻。我去翻了一些参考书，也发现各个参考书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观察到的参考书有一本特别提到了这个女人在急忙的当中，她忘记了她的水桶，因此就不小心把她的水罐子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跑回到城市里面邀请城市的人出来来见耶稣。另外一个参考书我觉得相当的有幽默，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女人很可能想到耶稣讲了那么多话口很渴，因此就把这个水罐子留下来。耶稣啊，对不起，我要赶紧回城里面，但是呢水罐子留在这边，你就自己来吧。当然我想这些解释我们都能够接受，但是我不满意，我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思想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圣灵会感动约翰特别描述这个女人把她的水罐子留下来？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何时去打水的，是在日正当中去打水，最炎热的时候。我想没有人会愿意在最炎热的时候去打水。为什么他会在最炎热的时候打水呢？当然我想答案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他被他周遭的人所排斥，被他的周遭人所看不起，因此他需要在那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时刻去打水。 而他为什么被瞧不起，为什么被排斥呢？我想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答案非常的清楚，是因为他曾经结过以及离过五次婚。不单单是如此，他现在同居的也不是他的丈夫，也就是说因着他的过去，他周遭的人没有办法接受他，他周遭的人瞧不起他，他周遭的人排斥他。因此那个水罐子其实我觉得就象征着这个女人在她过去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象征着在她生命当中过去的失败，不单单是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到了第五次在婚姻里面的失败。不要讲五次，单单一次我们就知道经过了离婚所带给一个人，你说的伤害也好，的挫折感也好，的内疚也好，的灰心也好，乘以五次，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女人她生命里面的罪恶感，她的失望，她的挫折。但是我想约翰的描述就更加的贴切，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女人遇见耶稣的时候，福音的大能不单单是拯救了这个人，福音的大能也改变了这个人，让他能够把他的水罐子留在耶稣基督的脚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世界迫切所需要听到的是这样的福音，不单单是灵魂得救的福音，也是生命改变的福音。因为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基督且神的福音是他的大能，能够进入到人生命里面来改变他的生命，甚至可以用脱胎换骨的描述来描述着一个信耶稣的人所应当有在生命上面的改变。在宣教，在传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迫切所需要的就是看到其实神为了我们开那个福音功效的门。神为保罗开了一个福音未得之门，神为保罗开了一个福音功效的门。若是你往后翻到哥罗西书，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第三扇门是神为保罗所开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样说，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什么？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注意括弧里面的字，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或许在这边可以很快的解释这里头很可能会造成人误会的两个词。在第四节，保罗特别说要将这个奥秘发明出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保罗在这边所描述的是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在发明这一个奥秘，或者这一个福音是他所发明出来的。不是的，其实这一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了有49次之多，在这49次的里面，其实它背后的意思就是把它讲得清楚，把它说得明白，就是这一个意思，要把一个东西讲得清楚，把一个东西说得明白。而在这个讲得清楚以及这个说得明白当中呢，保罗特别提到他所要讲的，所要传扬的是这个奥秘，这个奥秘。而这个奥秘又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也千万不要误会，这个奥秘不是一个神秘兮兮的东西。奥秘在新约里面出现了有28次，21次是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若是你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话，在那边就特别提到这个奥秘是什么。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这样说，他说这个奥秘其实在从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能够知道的，但是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以及先知一样。换一句话，奥秘提醒着我们，这个福音不是人用他的聪明智慧所能够想象出来的一个东西，乃是唯透过圣灵的启示，人才能够想且能够明白。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以及先知。第六节，这个奥秘是什么呢？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所描述的奥秘。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讲耶稣基督的奥秘，我能够把这个奥秘讲得清楚，能够把这个奥秘说得明白。但是这个门又是什么门呢？我把这个门称为是福音确据之门。福音确据之门，神不单单是为保罗开了一个福音未得之门，不单单是为他开了一个福音功效的门。第三，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神也为他开了一个确据的门。我想这个确据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确据呢，就是保罗对于这个信仰的确据，对于他的信仰的一个确据。在他的心里面，无论他的周遭所发生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打击保罗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确据，那一种把握。就如同他后来在提摩太书信里面所说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会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保罗生命当中有一个确据，他从未他的救恩有一丝毫的怀疑过。虽然他的周遭有很多的不如意，虽然他的周遭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他笃信，因着信心他的蒙恩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是何等重要也是何等宝贵的一个真理。在你我的信仰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确据，我们能够有一个把握，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到了赦免，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了永恒的生命。我们不需要继续再努力，我们不需要借着我们的功德，我们不需要借着我们的努力来赚取这一个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了这一个救恩的工作。我们不需要怀疑，我们可以有把握，我们可以有确据。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全世界有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9000多个不同的宗教。当然我没有机会研究所有这9000多个宗教，但是在我所研究的范围里面，我发现独有你我的信仰是一个给他的信徒有确据有把握的一个信仰。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有一个把握。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看过西藏人朝圣的一些影片，一些图画。我们也知道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每3步他们要趴倒在地上。你知道在那个趴倒在地上的动作里面，其实不单单是他们表态出他们的敬虔， 其实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我觉得常常看那一些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所挫折，也有自我的一些反省。因为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于神的可敬可畏，似乎好像已经在这个时代里面失去了一些。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不敢用随随便便，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缺少那一种可敬可畏的一种心态。所以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他们是带着那种敬畏的心去朝圣。但是你知不知道，不单单是表达出他们的敬畏，其实当他们扑倒在地上的时候，他们是在累积功劳，他们是在赚取他们神明的悦纳。当然神给我的托付不是要取笑其他的宗教，我也不在这边取笑别人的宗教，但是我会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他们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就是他们何时知道他们趴倒的次数够多？他们何时知道他们趴倒的次数够多？答案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有这一个确据，有这一个把握。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一个确据，一个把握。但是不单单是如此，不单单是针对着我们信仰有这一个确据，我们信仰有这一个把握，保罗在这边说，就是我有捆锁，就是我为此被捆锁，我也一点都不怀疑，我得一点都不摇动。因此不单单是在信的当中有确据，在传扬的当中也有把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教会所迫切需要的。我们是不是一群如同使徒行传第四章所描述的，我们是不是一群不能不说的信徒呢？不能不说的信徒，神为我们开了一个福音确据之门。第一个门你会记得是一个未得之门，第二个门你会记得是一个功效的门，第三个门保罗在这边描述的是一个确据的门。若是你翻回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我们在那边会看到保罗描述的第四扇门。第四扇门，使徒行传你会记得十三章以及第十四章主要所在描述着是保罗以及巴拿巴在第一个宣教之旅当中所做的一些工作。到了那一个宣教之旅将要结束的时候，路加就描述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坐船，二十六节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他们就要往安提阿去，就是他们被众人所托，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的工，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到了那个地方聚集了会众，他们就述说了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注意下面这一句话，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一个信道的门。若是我们在这最后一扇门上面要设立一个标题的话，我把它设立为福音跨越的门。福音跨越之门，你有机会你回去仔细读十三章以及第十四章，我们会发现在那两章里面路加非常看重的一个主题，就是当保罗跟巴拿巴 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单单只是关心着他们自己骨肉之亲，乃是他们进入到非犹太人的当中，在非犹太人的当中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说，他们跨越了文化，他们跨越了民族，进入到外邦人的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在13、14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当我们回去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第8章，这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加神学上面的一个主轴。腓力怎么样，不单单是把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后来腓力也在旷野之路上面遇见了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把福音传给那个埃提亚伯的太监。当我们跳到了第十章的时候，当然我想那一章的描述更加的明显着表达出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所要强调的一个信息，就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要他自己的百姓单单向他们自己的民族传福音而已，乃是也要他们同时跨越文化进入到非犹太人的当中。我没有错的话，彼得去到哥利纽的家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所有不同事件记载当中花最长篇幅的一个记载。第10章一共有48节，若是你往下读第11章第1节到第18节，其实所在描述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共有18节，加起来一共有66节。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没有另外的一个事件是路加花了那么多篇幅来描述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想答案很简单，就是他要描述着教会怎么样需要不单单是关心到他们自己骨肉之亲，他们也需要跨越文化进入到非犹太人的当中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这边保罗特别描述了主为他们开了一个跨越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我不可以语重心长的把我心里面的话跟大家分享。21世纪，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在拆船在福音工作上面所面对到的一个大挑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跨越文化，跨越族群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无论是在国内也好，在海外，20多年的服事里面，我发现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对于我们骨肉之亲，我感谢主，有负担，有意向，有委身，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在跨文化的事工上面，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去年底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觉得上帝就特别把一句话放在我的心里面，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我用这句话来激励了弟兄和姐妹们。我说什么？我说21世纪我们华人教会在跨文化福音的工作上面不可以再缺席，不可以在缺席。2年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挪威参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聚会，是一个挪威差会设立120周年的聚会，邀请我们去参加。同工们写信邀请我的时候特别提到120年前你的高祖父戴德生就是因为来到我们的当中传扬中国大陆福音的需要，因此我们的差会就被成立了，我们就开始差派宣教士去到中国来传福音。 你可不可以在120年之后，你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庆祝？我跟师母就有机会去到挪威，几天的时间，享受着当地同工们的接待。有一天的早晨，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把我们送到他们的办公室，在他们的办公室里面，一进去，在他们办公室的墙壁上面有一幅图。我想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这一幅图，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幅图上面有一共242位，单单这一个差派，这一个差会，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242位宣教士，在这一个图的当中，不仅是有他们的照片，在中间有2个省份的地图，就是河南以及湖北。我问了他们为什么把这2个省份放出来，他们说因为这242位宣教士都是差派到这2个省份，差派到河南，差派到湖北。我看了那个图画的时候，我看了这242位宣教师每一个宣教师照片的时候，我跟师母站在那边，当然我们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我们想到这242位宣教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离乡背井，他们跟他们的亲友，他们的家人告别，而我们知道常常在这一告别的当中就没有再机会见面了。他们离开了在挪威非常舒适的生活，放下了他们在挪威的工作，为了什么？为了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就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当中。当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开始来的时候是在清朝，他们需要脱下他们西方人熟悉穿的衣服，他们需要穿上我们中国人所穿的衣服，他们需要留辫子，他们需要用筷子学习吃东西，相当的不容易。不单单是如此，他们也需要学河南话，需要学湖北话，需要学普通话。我们都知道要学语言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其实今天常常许多人在跨文化的事工上面就没有看到这个学语言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宣教士知道，若是我们要能够入境随俗，我们若是要进入到他们的当中，让他们能够认同这个福音的话，我们需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传扬，我们需要用他们的湘潭把神的奥秘跟他们分享。他们就学了我们的语言。你知道当我们看了那242位宣教师照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触。很可惜他们很多的资料都是挪威文，我看不懂。但是我们情不自禁想问的问题，有多少个这242位宣教师，有多少个没有机会回到挪威？他们就不单单是或许把他们的配偶，甚至很可能他们也把他们的孩子葬在我们的领土上面。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能够得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或许你我不会有机会去到挪威。其实挪威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人口大概只有600多万左右。若是你去查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今年挪威的教会跟很多其他欧洲的教会，甚至加拿大、美国的教会，都是在一种没落的一种状况的里面。你知道今天在挪威里面，在这将近700万的人口当中，没有到2%的人口是有固定教会生活且灵命长进，不到百分之二。当我们看那个图画的时候，我跟师母心里面都有同一个问题出现：何时无论是海内外的华人教会，何时会有人差派宣教师去到挪威？讲起来有一点荒谬， 但是何时我们会差派宣教师去到挪威，请仔细听，不是像在挪威的中国人传福音，而是像在挪威的挪威人传福音。21世纪华人宣教在跨文化上面不可以再缺席，但是我十分的相信，在我们当中能够去到挪威的人不多，甚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离开我们中国的领土，很可能不见得是每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你说戴牧师，我今天不可能去到中东，我不可能去到非洲，我不可能去到拉丁美洲，我不可能去到北美，但是我要你知道的一件事情，其实神在我们的境内就给我们很多跨文化宣教的机会，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在少数民族的当中，有将近1亿的少数民族当中，我们就可以投入在跨文化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不需要离开我们的国家。宣教的工厂，拆船的工厂，已经不是只是单单在那边而已，乃是神把拆船的工作，拆船的工厂就带到我们的门前。我甚至向你们说，我们都不需要去到新疆，我们都不需要去到青海，我们都不需要去到西藏。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青海的人带到我们的门前，已经把西藏的人带到我们的门前，已经把新疆的人带到我们的门前。21世纪华人的教会在跨文化的工作上面，我再说一次，不可以再缺席，不可以再缺席。我们若缺席的话，我们不单单是徒受主恩，我们也亏欠了那242位宣教士。为了让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能够听到福音，他们摆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放弃了在他们自己国家的享受，来到我们的当中，学了我们的语言，了解了我们的文化，也借着我们的语言，借着我们的文化，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们。四扇门不单单是在保罗时代里面神给保罗的，也是在你我这一个时代里面主所给我们的，给了我们一个福音未得之门，给了我们一个福音功效之门，给了我们一个福音确据之门，且给了我们一个福音跨越的门。6年前，我跟我的父亲有机会去到中国的新疆，去到喀什，去见一个我想我们很可能都听过他名字的一对夫妇，赵麦家何恩正。若是你稍微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话，会知道在30年代，在40年代，其实神就兴起了我们中国的教会开始看重拆船的工作。首先是丁立美在20年代借着中华国内布道团，就差派了华人中国人去到了中国的西南，特别在云南，在四川，向少数民族来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后来30年代神兴起了另外一个团队，叫中华海外布道团，借着一位福州的传道人，他的名字叫王赞，动员了弟兄和姐妹们，不单单是到越南，其实也差派了我们中国的宣教士去到了 加利曼坦，到了印尼，在那边在土著当中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40年代，我想我们更加的熟悉西北灵工团，当然跟赵麦家何恩正息息相关的就是片传福音团。我们有机会去到喀什去见赵麦家何恩正，非常珍惜那几天的时间，也让我联想到其实早期我祖父祖母在抗战的时候，在陕西的宝鸡，在陕西的凤翔所设立，跟中国同工所设立的西北圣经学院，其实就是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我的祖父祖母就认识了赵麦家何恩正。后来从那个神学院里面，从那个圣经学院里面，不单单是这一对夫妇，好几个人就被差派出去，向着耶路撒冷来迈进。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不在这边多讲。我主要要分享的就是那两三天我们时间要结束的时候，赵麦家老弟兄因着中风的缘故没有办法陪着我的父亲跟我去机场，但是何恩正老姐妹就跟着我们一起去机场。当我们要经过安检的时候，我的父亲走在前面，我跟着后面，这个何恩正老姐妹就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对我讲了一句话，我想我一辈子不会忘记的话。因着我跟我父亲去，因此他叫我叫小戴牧师，我爸爸叫老戴牧师。他说，小戴牧师，他说我手里面有一个接力棒，他说我在新疆这个地方片传福音团在这个地方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跑多久。他说，你可不可以帮助我做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把这一个接力棒带到外面去，交在华人，交在中国人信徒们的手中，我们要完成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不单单是传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小戴牧师，我手里面有一个接力棒，好不好，你把我帮助我把它带到外头去，交到中国华人教会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我就愿意把这一个接力棒伸出来，愿意把它交在你我的手中。神为我们开了一个福音未得之门，神为我们开了一个福音功效之门，神为我们开了一个福音确据之门，福音神为我们开了一个福音跨越的门。而今天晚上这一个接力棒在你我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一个接力棒接了过来呢？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不是差遣别人，乃是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让我看到福音未得之名的需要，无论是在远方也好，在近处也好，求神让我看到这一个福音是一个能够不单单是灵魂得救，也是一个生命改变的一个福音，让我看到其实今天上千上万所需要经历到的是一种确据的一种信仰，有一个把握的一个信仰，知道他们不需要努力，其实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努力。你说，主啊，我在这里，我也愿意投入在跨文化宣教之门。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很慎重地在神面前来做一个回应，我们不要以感情用事，我们不是在这边在人的面前要做任何的回应，乃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回应。因此好不好跟我一起低头，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头都低下，我们眼睛都闭上的时候，何恩正老姐妹所问的问题，所提出的邀请，就是你我愿不愿意把这一个接力棒把它接过来。21世纪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开了福音未得之门，福音功效的门，福音确据的门，福音话语的门。今天晚上我们愿不愿意从何恩正老姐妹的手中就接过这个接力棒来，来完成在这一个世纪，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来完成他所给我们的托付呢？慈悲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也相信天父上帝，你今天晚上在我们的当中在工作。主啊，200多年，华人的教会、中国的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但是天父上帝，你所给我们的托付，不单单是要我们蒙恩，不单单是要我们感恩，你也要我们施恩，且见证主恩。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思想到了当年你为保罗所开的这四扇门，也相信主啊，其实今天你同样的也为我们开了这四扇门。主啊，门为我们开是要我们走进，要我们领受使命以及托付。主，今天晚上何恩正老姐妹似乎也就在我们的当中，手里面伸出着那个接力棒，对着我们说，与我一起来，与我一起来完成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天父上帝，求主你自己动工在我们的当中。相信主啊，你今天晚上向着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在说话，主啊，挑战着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成为一个无论是在近处传福音的人，更加的主啊，在远方宣教的人。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有一颗顺服你的心，也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奉献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当诗班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我愿意邀请任何在座的弟兄和姐妹们，若是你今天晚上清楚地知道上帝在呼召你奉献你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宣教士，大会的同工，我们愿意邀请你走到前面这一个地方，我们愿意特别为着这些有心做宣教士的弟兄和姐妹们、同工们，我们愿意特别为你祷告。所以无论是你是坐在下面也好，你是坐在上面，我们会等你。当诗班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就请你走到前面讲台的前面，我们会在这边特别为你来祷告。让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今天晚上但愿他继续的在我们的当中来工作，向我们说话。因此就请你站起来，你走到前面来，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一起来聆听诗班所要献的这一首诗歌。当你听的时候，你就走到前面来， 我们要一起为你祷告。
或许你坐在最后面的没有关系，我们会帮你，就请你站起来，你走到前面，你走到前面，或许我在这里。
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深信是主你自己的灵催逼着你的儿女走到前面来。因为有太多失散的灵魂在绝望之中挣扎着，呼求着， 你的灵就是我们的心不能够再安稳，因为看见太多的福音的需要。你这些已经得了你恩典的儿女，若不把基督十架救恩的好消息传递出去，我们的心就再也得不着平安。主啊，你就是这样把你的儿女呼召出来，使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呼召。虽然你借着你的仆人向我们讲述了四扇门，但是主，我们知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扇永生的窄门。你把你的众儿女呼召出来，乃是要让他们穿过这样的一扇窄门，进入到与主在永恒的福音工作中同工的一个美好的境地。主，你如何把你的众儿女呼召出来？我们相信主，你照样会以你自己的恩典怜悯来保守眷顾他们。主，你如何的把他们呼召出来，主你就会如何的来坚固他们蒙召的脚步。主，你如何的把他们呼召出来，你就会一生让他们一生有你恩典的伴随。主，这条路不是一条好走的路，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间，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叫我们看见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是主，这是一条有你伴随，有你走过，有你用恩典铺就，带着十字架大能的路。主啊，我们的生命中有了主，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就必得到平安、喜乐、智慧、恩典、怜悯、能力。主，你既然呼召出你这一群属你的儿女，要让他们在宣教的岗位上来见证你自己福音的大能，就求主赐下你的同在在他们的生命中。主，你自己说过，你们在这里等候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主啊，你要让这一群人成为你的见证。主，你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见证这两个字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词，见证就是要把生命摆上，用生命来做祭品献在坛上，主啊，来传扬那十字架救人脱离罪恶与死亡的福音，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荣耀，见证你还要从天上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主啊，见证就是要为你而死，见证就是要为你而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我们想一人激起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今天这一群被你呼召出来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着。当他们这样活着的时候，主，无论你把他们差派到什么地方去，主啊，他们活的是一个基督的生命，他们见证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们传扬的是合乎那圣经纯正话语规模的真道。主啊，他们得着的是那一群真的愿意悔改归向基督恩典的灵魂，何等美好！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这个时候求你自己，不是人，乃是主，用你带钉痕的手按在每一个你所呼召出来的儿女的头上，
你自己对他们说安慰的恩言，你们要刚强壮胆，我必与你们同去。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主你在他们的心中做更深的工作，让今天他们的奉献成为一个确实的奉献，把一切的犹豫、怀疑、动摇，主啊，你替他们挪去，因为这是主你自己做成的工作。既然我们的主是不改变的主，我们的软弱你也担待，我们有时候不信，也求主你怜悯。但是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我们主的呼召是信实的，这呼召的结果是清楚的。求主是怜悯，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祈求。
十字架，十字架。